感谢敬拜团队啊，他今天他们唱的诗歌已经把我要讲的道已经讲完了。好，我可以下去了。好啊，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旷野四十二站啊，这个今天我们仍然是在第十三站到第十四站。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失败的试探，失败的代价，失败的代价。人在失败面前呀、是很矛盾的啊，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失败？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失败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有看得见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不会失败，是不是？我曾经也是一直是这么认为啊，因为我记得跟弟兄姐妹们也讲过哈 ，N 多年以前，我曾经有一次在这个星期五的啊，星期五晚上下班啊之前。大概快四点钟的时候，五点钟下班，四点钟五十快关门的时候，3:59的最后一下，我从来不买股票，那天我不知道怎么情绪激动了，去买了一个股票，那股票名字叫做安荣那个股票，我一看，哎呀，这么大一个公司，这股票现在这么低，哎，抢超个底点啊，就可以那什么了。星期五买完了，星期早上起来一听新闻，不是关了。已经没有恩荣了，那个已经 delist 掉了，所以我说，哎呀，我要是知道要发生这个事情，我一定不会买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人失败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如果说我要是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我就一定不会失败了。但是有时候你知道结果，但是不等于你信心站立得住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信心当中，我们常常是这样，因为你可能有很多的属灵的知识啊，但是这个属灵的知识都在你的这个里边啊，但是你的信心在哪儿？在这儿。所以呢，我们这从这儿到这儿虽然只有一尺多的距离，一尺半的距离，但是常常是非常难学的一个功课。信心呢，是我们当下的一个依靠啊，不是对过去的一个认知。所以我们可能过去的时候，就像彼得他曾经跟随耶稣啊，这个看见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啊，甚至说在经历了五饼二鱼之后，到了海上突然风暴起来了，看见有一个人在水面上行走，他说，主是你吗？啊，主说是我啊，他说我可以过去吗？他说可以。可是当他走到上面水面上的时候，一看见周围的环境，他扑通就掉下去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的过去有很多的认知，很多的东西我们好像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活得出来，但是当下的时候可能我们软弱了，我们看见环境就软弱了。另外呢，很多的时候呢，诱惑往往绕过我们的理性，会攻击我们的欲望。我前两天回国一趟，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啊，请我去吃饭啊，我说跟着朋友一起蹭饭去吃了。看到这个朋友的时候，我头一回发现啊，我都觉得我自己长得已经够着急的了啊，那个头发够少的了，是不是？结果发现有一个人比我长得还着急，因为他比我小五六岁啊。他为什么显得老呢？那满口没有牙了。你说人一旦没有牙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人就很苍老的感觉啊。他呢是什么？为什么没有牙？他，你知道我听说过这五点，咱们国内咱们都知道哈，这 A1C 一定是5.6，就是 borderline， 然后5.7开始就要你要小心了，是不是？我听到有人6点多，我听到有人7点多，我没听到有人13，你看他13啊，所以他那个太高了，所以呢他的满口的牙全都掉光了。后来我说你掉牙没关系，你个植牙呀。他说不行，我做不了手术，医生跟我说了，我必须要努力降到11以下，否则的话他那个伤口不容易愈合，就会有其他的病就产生，可是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他医生跟他讲说，你一定要注意，你要去控制你的这个血糖啊，要控制下来才能够去做手术，你才能够恢复。可是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什么甜他吃什么啊，什么这个软，这个有面食，这个精什么精面的精米他就要吃什么，他就控制不了，控制不住。所以我心说了，哎呀，够呛，那这牙恐怕也就这样下去了。所以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理性可能知道，但是很多的时候诱惑试探往往绕过我们的理性，攻击我们的欲望。所以不是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特别要知道，不是我们知道了多少，而是我们信心要看我们信心是否仍然活着。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所知道的东西要转化成为我们的信靠啊，这是一个相当难的一个功课，也是相当于我们要在这个旷野的42站当中啊，也是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常常要对付自己要去努力学习的。所以我们不是说等到试探来的时候我们才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是要在试探之前要建立信心，而不需要等待来的时候才要挣扎。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我们常常要经历祷告，我们祷告多了，我们慢慢的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然后我们就要操练，操练的更多了我们就越有信心，操练多了我们就有更多的精力啊，同时我们可以建立跟神更好的关系。当我们有更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再去碰到试探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求。所以承认人的软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祷告，我们靠着祷告我们就能够胜过试探，而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很多时候我们的意志力就像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有时候常常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知道说人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不知道后果，而是在关键时刻我们有没有相信，我们有没有信心。好，我们好不好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一起攻读神的话。我们今天有几段的话语要读，首先我们读民数记14章10到12节。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你需要什么？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民数记14章13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恶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民数记14章30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民数记14章44到45节。他们却站赶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地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尔玛。罗马书6章6节。因为我知道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要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常常我们知道啊，我们会失败，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刚强的，但是很多时候当试探和诱惑来临的时候啊，当我们啊里面的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跌倒，我们常常失败。我们求主你借着你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主要能够把我们的信心的锚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愿意用双手我们抓住，紧紧的抓住你，让我们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主要我们能够不偏离左右。主，我们把我们今天所要交通分享的经文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赐合一的灵啊，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和听的，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同盟造六。早就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好，弟兄姐妹们请坐。上一次啊，我们讲了12个探子进迦南啊，他们带回了很多好消息，也有一些人带回的是一些歹消息。首先神允许以色列人他们先去试探迦南啊，所以难道神不知道他们会失败吗？其实神知道，主要是让他们要显露出他们每个人的信心啊，要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信心是什么样子的。神其实不怕人看见困难啊，每个时候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有很多的难处， 神并没有把这些难处绕过我们啊，让我们一帆风顺，而是很多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困难，让我们在看见困难的时候，更多的能够看见神的应许。进这个迦南的时候，派了十二个探子，这十二个探子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的族长，他们都是负有责任的人啊，他们都是属灵的精英。但是他们所带回的消息呢，人是用理性来考察那地，神是用信心来考察我们人啊，看我们是否能够活在神的信心当中，还是我们只停留在我们的理性上面。那他们回来的时候不是空着手的，带了很多的大挂的葡萄，是两个人肩扛在一起的那种大挂的葡萄啊，所以这是很丰富的。所以他们说那地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确实是非常丰富的啊，带回的是这些好的东西。但是这些好的东西有没有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呢？并没有。所以丰富，那地的丰富并没有带给为人增加了多少的信心，反倒是那地的困难啊，看到的都是那些他们高大啊，我们在他们面前如蚂蚱一样啊，那些的困难成为我们信心的拦阻啊。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回来的时候，十个人他们都说看见的是巨人，他们看到的是巨人，只有两个人，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看到的是神啊。虽然巨人在眼前，虽然困难非常的多啊，但是我们有神，我们可以依靠。但是那十个人呢，另外的十个人他们说不行啊，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太强壮了。所以问题呢并不是出在那个地方啊，不是那个地方不好，问题出在是我们用错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用的是我们的肉眼，我们所能看见的都是外面的那些外表，看见的都是那些困难，我们用的是我们的 sight， 我们的眼光，而没有用到我们的 insight， 用到我们心放在我们里面的洞察。所以属灵的眼光啊，让我们今天祷告，让神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啊，不是更换我们的肉眼，乃是更换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错了，所以我们所看见的就都是错的，是困难而没有信心。所以看事实不难，我们可以看见周边的这些难处啊，看见这些巨人啊，我们看见的时候，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看透的是本质啊，看见关键，能够看见神。所以常常我们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我们的眼睛啊，没有用对我们的眼睛。所以这是上次我们看到的结果，十二个探子进了迦南带回的结果。今天我们来看看百姓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探子是这样，百姓是什么样的呢？百姓啊，最使百姓油蒙了心啊，他们的情绪大爆发。圣经里讲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啊。所以他们在他们看来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们好不容易走了一年半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好不容易走到迦南地的门口，我们以为前面等着我们都是一些丰富，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是一个平坦的大道啊，我们就一切万事都通顺了。但是当难处来临的时候，困难来临的时候，那夜全会众大声的喧嚷，百姓都呼号哭号啊，他们看到跟这些十个这个探子所看到的是一样，他们抱怨摩西说，你为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要倒在刀下啊，我们要完了啊，我们已经离开埃及这么久了，我们也快回不去了啊，但是现在前面又走不了，我们今天在这不前不后的怎么办？所以他们大声的，我们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所以又开始抱怨。所以另外个别人，有些人是公开的悖逆，他们说不如领一个首领，让我们快回埃及去吧，带我们回埃及去吧。他们已经不再相信摩西，不再相信神，他们要回到埃及去，好不容易神把他们领出了埃及，所以他们在西乃山待了一年，将近一年的时间啊，神给他们这么多的装备啊，律法和会幕，这一路他们饿的时候有马拿，渴的时候磐石出水，他们一路都有这个 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连红海这么难过的他们也过去了，但是他们软弱了，他们要回到埃及去。恐惧若不被制止，终将会变成悖逆。恐惧本来是一个放在我们里面，并不能说它是一个不好的，是一种自然的一种保护机制。当我们碰到一些危险的时候我们虽然有恐惧，但是让我们可以远离它，要小心，要谨慎，所以它是一种对我们的保护机制。但是如果恐惧不被控制的时候，我就会被扭曲判断，扭曲我们的眼光。所以恐惧控制了我们的心的时候，会让人开始怀疑，怀疑神的安排，怀疑这个抗拒神的带领。所以你看以色列的百姓一路上，他们都知道说牛奶与蜜之地，好不容易到了门口，我要去领受这个牛奶与蜜，看到大挂的葡萄带回来的时候，但是心里的恐惧让他们已经忘记了神的话，让他们不愿意再跟随神，让他们竟然想回去埃及。恐惧，不要让恐惧蒙蔽了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眼睛现在被东西遮蒙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在了啊。这有这么一幅画，讲到的是一个人，他怕被油烫到了怕被油烫到了，所以他要带了全副武装，要去这个有怕油的有怕溅的，有怕烫到我相信这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可能很少有人进厨房啊，我们不会被这个来烫到。但是这个就是一种恐惧，这是一种恐惧，恐惧带着面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不知道该干什么。恐惧先打败的是我们的心，恐惧不是说让我们先去这个先去好好思想，先去想到说我们要去祷告，恐惧先打败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信心先失去了。所以我们先看到的是那些环境对事实的那些放大，我们会把那些巨人看得非常的高大，会把前面的困难看得很大有个弟兄他这个也是常常我们在组里面是有这个祷告的这个也是常常我们能够在这个信息里面举办同行，原来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失业了之后非常害怕但是表面上他还要这个要有信心，因为弟兄姐妹们看着你呢，是吧，他就要很坚强很坚强这个。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工作，仍然是你的祷告好像没有被垂听的时候，会怎么样？常常我们心里就会开始有软弱。不过你要知道，我们这份信我不是负面例子，它是正面的例子。我们这个弟兄他前前后后祷告了两年多，他没有耽误任何的服事，没有耽误任何的服事，所有的服事他都在前面，所有的祷告他也在前面，他的祷告仍然是相信神在他身上有很美好的应许。虽然家里很有出现了很多的难处，弟兄姐妹也要给他的帮助，但是他都婉言谢绝，他相信神是在他身上有更美好的应许。两年之后神为他开了路。所以很多时候也可能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还会遇到比他更加难的困难，但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不要把难处看得比事实更大，因为我们里面有比那难处更大的，就是我们的神。当我们心被恐惧占据的时候，眼睛就开始不会去看神了，我们会去看环境，我们会去找自己的方法，我们会去用自己的人的这样的一些思想，人的一些手段。我曾经也干过这样的事情我明明知道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就相信神的，我们仍然要靠信心但是当问题出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在这个工作的转型阶段我也不知道神要怎么带但是呢每天祷告完了以后，我好像突发奇想又有一个新的 idea 了，我觉得这个做这个挺好，不错，好，我就为这个祷告两天，后来发现不对，好像这条死胡同走不通没有环境，我就开始明天祷告了好像又另外一件事情好像又看起来，所以在反反复复让我的心就没有办法安静，所以那个恐惧感就越来越增加。当恐惧增加的时候，心里就越来越没底，直到有一天神给我开一条路的时候跟我说，你其实应该把你自己放下，你把你自己的恐惧放下的时候，你祷告不是让你自己去找工作，让工作找你， 当我要有这个信心的时候，我听到这样的话，我有这样的信心，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时候，我转过来祷告，哎，的确，那有一天神为我开路，真的不是我找的工作，我现在的工作不是我找的，啊，我一个那个教会的一个弟兄，通过我给另外一个弟兄介绍工作，结果那个弟兄因为他身份的问题找不了，我就只好回复我说，哎，这个他做不了，然后他说，哎，你不是听说你在找工作吗？你为什么自己不试试看？哎，我说，哎，这个好像是啊，这也许就是神给我开的路。哎，我的工作后来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不是我自己去投 resume 去找到的。所以相信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放下，神就会给我们开路。啊，我们自己要把我们的眼光先校正。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看他们属灵上的对比。啊，当面对困难的时候，众百姓都是哭号，都是悲哀，都是在那大声的哭泣，啊，大声的喧嚷。而加勒跟约书亚呢，他们两个人是撕裂衣服，撕裂衣服在圣经里代表什么？代表要认罪悔改。我们得罪神啦，我们的百姓为什么这样得罪神？为什么要喊着回埃及？我们得罪神了，所以要带领着百姓要去认罪悔改。啊，他们的反应呢？众百姓都是退后。赶快跑啊，我们不行了，我们要离开这，要回到埃及去。但是他们要呼吁大家要信靠神，神告诉我们说了，那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可以进得去，要来到神面前。所以结局是怎么样的呢？众百姓都要倒闭旷野，唯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可以进到那应许之地。所以在信心上面，如果我们被恐惧困难所辖制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让神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信心特质是什么呢？是看神而非看环境，让我们的眼睛是看神，有问题来不怕，周围有再大的困难，不要被这些困难所恐惧、所感染、所辖制。我们要有一个顺服勇敢的心，敢于对抗恐惧。哎，我们不是对抗那个困难，对抗困难我们斗不过的时候我们还会软弱，我们对抗的是先是我们里边的恐惧。同时我们要有劝诫与代求，让祷告能够帮助我们，不让我们的恐惧蔓延。哎，所以真正的信心是什么样的呢？在民数记啊14:9说，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惧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是加勒跟约书亚劝告这些众百姓，这些悖逆的百姓，劝告他们的话。啊，说一下什么，这里讲到说要把，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有没有一种信心，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让困难成为我们的食物？什么叫困难成为我们的食物呢？当压力来临的时候，啊，当我们想去逃避的时候，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大。我们想去逃也逃不掉，我们就越来越背着那个压力，啊，而且压力对我们是越来越重。当我们想去抗拒的时候，抗拒不过，我们心里就越来越多的苦毒。唯有我们去思考、咀嚼神的话。啊，我们咀嚼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去经历，让祷告每一件的事情都让神来带领，我们就可以有属灵的经历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有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会愿意来交托和信靠，交托信靠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这就叫是他的食物。所以每当困难来临，我们能够让他成为我们的食物，让我们能够借着神度过这个难处，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我们就得让这个困难真正成为我们的食物。所以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把仇敌视为软弱啊！今天你把仇敌越看他的强大，这么高大，我们眼睛看见他，但是我们要看到，你看加勒跟约书亚说，他们荫蔽他们的人已经离开他们了，只有我们的神还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勇敢地面对这个敌人，敌人就必逃遁。神是我们信心的保障，我们里边要从里面到外面发出我们的信心。压力面前要如何显出我们的信心呢？当我们遇到压力和挫折的时候，压力在我面前，我们要的眼光决定我们的方向。我们今天要看什么？ 我们今天要定睛在哪里，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心要注意什么。所以信心压力是我们信心的显影液。什么是显影液呢？啊，以前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我们都是 digital 的照片，以前我们没有这个 digital 照片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冲洗那个照片嘛。冲洗照片的时候用一种东西叫做显影液啊，这个显影液呢就好像这个是压力啊，那个底片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就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对我们信心，在外面看不到。如果我们是有信心的人，当这个压力来临的时候，就好像涂上了显影液，就可以让我们把我们里面的坚韧，把我们的确信冲刷成我们肉眼可见的行为啊。所以压力从来不会帮我们去建立信心，不会生出信心，但是压力可以让我们显出我们的信心。压力同时也是暴露我们信心的深度啊！压力不是问题，没有信心才是问题。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测试这个压力呢？啊，这个就如果我们建立一个桥梁，我们知道建一个桥梁是可以建得很漂亮，但是这个桥梁是不是能够承受压力呢？一定上面要去走车，小车，再要走大车，再要走火车，一个比一个重啊！那个当那个重量压力在上面的时候，就可以真正的考验这个桥梁是不是能够经受这个测试啊！所以我们的信心，也就是我们的重力测试，只有在我们碰到压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显出来。信心是对后果的重新定义啊！如果没有信心的人，啊，我们的压力面前会怎么样呢？会毁灭我们的可能性，啊，可能我们还本身有机会能够对付这个压力的，但是这个没有信心的时候，压力一来，肯定很容易摧垮我们。但是有信心的人呢，当压力来临的时候，就可以成为我们突破的临界点，啊，可以测试我们，你是不是可以更强壮，你是不是可以再强壮。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就一点一点一点的成长，我们就可以愿意来更多更多更多的信靠神啊！如果我们属灵的路上都是一帆风顺的，可能有一天我们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会跌一个大的跟头。但是如果我们一点一点来经历神，每当我们生活的小事，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弟兄姐妹问了，今天啊，我们今天祷告会啊，有什么困难没有？常常我们哎呀，不好意思，家里的小事不要拿出来了。没有没有，我们家都可以度过。但是如果你一点点的小事，我们都愿意拿来一起建立。所以这个信心的时候，不只是你自己经历这个小事情神的带领，弟兄姐妹也可以跟你一起。所以我们的信心可以一起的成长。哎，所以当有信心的事上，这样我们压力一点点的压力，一点点的小事，我们都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突破那个临界点，让我们可以一起一起的来成长。压力是我们的核心转变。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背，我们也都喜欢这句经文，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不管是我们自己啊，别人，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别人最容易了，弟兄姐妹有难处了，哎，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很容易跟别人讲，当那个难处来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没有益处啊？我还真不知道，好得不着。所以我们信心就会软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信心面前能够让困难成为我们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压力不再成为我们的折磨，成为我们的锻造，能够帮助我们强壮。所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我们从一点点的小事，我们就开始经历压力成为我们的食物。当以色列的百姓哭号的时候，神的管教就临到了。民数记14:10-12说，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所以神要拿瘟疫去击杀这些百姓，他们的信心实在太小，神要去击杀他们，要管教他们，同时呢，要让，因为里面只有谁啊？只有这个利未人，没有派人进去， 啊，其他的十二个支派进去，啊，利未人没有去，所以利未人他们只能够让他们去，所以叫你的后裔，就是摩西的后裔，利未人进过去，要比他们还强盛。所以神要让他们知道，顺服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只有顺服才能够真正的看到神的应许。你如果没有顺服的话，可能我们都已经在半路上倒闭旷野。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条属灵的路上，我们都需要经历神，都需要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神的怒气不是盲目的惩罚，不是神说哎呀你看我就知道你们不行，谁不行了吧，来我惩罚你们，这不是，神并不高兴去做这样的事情。神的怒气并不是为了以惩罚为目的，而是让人看见自己的悖逆的严重性。区分顺服与悖逆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唯有耶稣这个加勒跟约书亚的信心，神显明他们的是顺服的，唯有他们两个人才可以进去，只有他们没有被恐惧所辖制。要引导百姓让他们回转，所有的这些的这个管教的目的就是让有一个恩，是一个恩慈的提醒，让人知道说只有顺服他才能够蒙福啊。所以今天我们碰到神的管教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难处，是神在管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回转，有一颗信靠的心。所以管教来临的时候，当难处来临，让我们不要退缩啊，我们要能够来积极的祷告啊，不一定是魔鬼撒旦的攻击，是神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顺靠。管教可以让我们开我们的眼，校正我们的眼光啊。如果我们的眼光还盯在困难上的时候，神要借着管教来开我们的眼，帮助我们。管教不是改变环境，他并不是说哎呀今天管教我们让这个环境改变了啊，那我们这个哦 OK 我们就可以这个度过这个难处啊。管教的不是改变环境，而是要校正我们的眼光啊。我以前一直以我这个眼睛好为自傲啊，特别骄傲，我说我这眼睛不戴眼镜，我这个 2.0 啊，人家 1.5 我 2.0 特高兴。结果我就越早开始老化啊，比别人的老化都早。等到我需要戴眼镜的那时候，我忽然发现真不干，真不舒服啊，常常戴着眼镜的往下，我这鼻梁没鼻梁老往下耷了啊，所以弄得我好像呼吸都不通畅啊，所以我就特别讨厌戴眼镜。但是问题又离不开，但是当我们明白说眼镜其实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因为你不戴眼镜的时候你看不清楚，很多东西是模糊的。我这个现在我这个有人家问我，这个很多弟兄姐妹问我说哎呀你挺好，那个你在上面你不需要看这个屏幕，不需要看那些 note， 我说我不是不想看，我是看不见，是模糊的看不见啊。所以你就其实是很不舒服的啊，但是对我们很有帮助。今天也是一样，很多管教啊，你不舒服的时候就像一个管教戴着个眼镜你不舒服，但是你可以看得更清楚，校正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把那些模糊的东西看得更透彻啊，否则我们总是躲在后边，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所以神的管教不是伤害我们，而是防止我们属灵的失明。如果我们不再被管教的时候，我们不去寻这个顺服神的管教，常常我们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们属灵的失明，我们常常就越来越靠自己。因为你看不见了，你看不见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靠自己，因为我觉得是我自己才有能力，我已经不相信这个看见的东西。摩西在这样的一个难处，所以摩西来说应该是很好的事情了，让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没信心，击杀他们，让你的后裔啊，让你的这个后代啊，你们这个族的人可以进迦南，好像对摩西来说是好事，但是摩西替以色列百姓代求啊。所以摩西他怎么代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很好的一个功课。他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的代求教我们怎么祷告，神的荣耀是首位，他首先看到说，告诉说百姓被你带出了埃及，你怎么样把他们带出埃及，怎么过的那个红海，对，你让你过红海的这件事情让万族万邦的人看见，他们心就消化了，对不对？但是你今天如果你在旷野上把他们击杀了，哎，你的荣耀就会让世人看笑话。 所以摩西关心的是神的荣耀，不是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关心的神的荣耀不要被轻看，能够在世上让众人啊都能够来看见。同时他抓住神的应许啊，他抓住神，他说你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你是一个以罪啊这个不能够容忍任何罪的神啊，但是你也不轻易的发怒，你也有慈爱，所以你是公义的神，你也是慈爱的神啊，让神让人世人看到你的属性。另外呢，求神要赦免那些人，是你从埃及带到如今常常赦免他们一样啊，你常常跟他们有赦免，他们虽然做了这么多的这样的悖逆的事情，你都能够去赦免他们，哎，所以呢要为百姓承担这样的罪。所以14章18节他说，耶和华不轻易的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些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前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虽然百姓都是有罪的，你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你的属性，但是你也有丰盛的慈爱，借着你的慈爱要赦免他们。他的代求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不为自己求啊，不是说我自己能够怎么样的免除这样的一个灾祸啊，也不为百姓的辩护啊。常常我们人的特点是什么？有了难处来了，困难来了，我首先先为自己辩护啊，不是我的原因，都是他的错，都是他们的问题啊。但摩西的祷告是说，我不需要为自己辩护。虽然摩西没有去这个迦南地啊，去做成为十二探子之一，他没有去报这个恶信。但是神说，除了迦勒跟约书亚，所有人都要倒闭旷野。他没有为自己去辩护啊，说我这么冤屈啊，没有去啊。但是他要站在破口当中。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胆量？当难处来临的时候，我们愿意站在破口当中；当弟兄姐妹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能够起来带领弟兄姐妹，我们为大家祷告，我们一起来代求，哎，能够站在破口当中。所以我们的代求的原则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要把神的荣耀成为我们的原则，不是光靠看人的面子，我们今天要以神的荣耀、教会的利益为原则啊！我们先站在教会、站在神的立场上，同时我们以神的立约为原则，我们首先要看见神的约定、神的约啊，他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看到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得罪了神，神他有契约精神，他要赦免我们，他与人立了约，所以他必赦免我们的罪。同时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常常在过去的时候带领我们，让我们经过一切的死荫的幽谷，带领我们，他是信实的。要以站在破口为代价为原则啊，为我们来代求，不是一个旁观者，不要做一个旁观者，觉得这件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要作为一个承担者，所有的难处、所有的困难我们要勇于承担。同时我们不是一个指挥者，你要去怎么样怎么样做，指挥别人去怎么做，而是一个承担者，我们自己从我自己开始，我们要一起，这是我们祷告的啊，这个属灵的祷告啊，有人把它总结为一个 XACTS。 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所以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启示所启示应许之地，藐视一件凡藐视我的一个也得不也不得看见，就是所有的那些百姓，他们不得看见，他们不得进这个迦南地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神是鉴察人心。首先他讲到说，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照着谁的话？照着摩西的代求。所以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的信心是有声音的，我们的信心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默默的祷告，我们并没有说出来，但是神当我们的祷告 能够摸到神的心意，就是跟他的频率对上的时候，他可以听见我们的祷告，他可以照着我们的祷告加添我们的信心。这里有一个难处啊，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啊，神是听祷告的神，对不对？但是他就可以照着摩西的话，那就是说神他自己的意思是可以改咯，神可以照听人的话，那我们这个祷告是可以改变神的吗？是不是可以改变神的？因为照着你的，他说照着你的话做了，本来我可是不这样做的，但是我照着你的话这样做。但是我们要小心，听祷告，神听祷告并不等于说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听祷告的意思不是说听我们的话，照着我的话去做，是改变我们这个祷告的人，改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原来所看见的、所以为的，神是要改变我们。同时呢，祷告要把我们纳入他工作的方式，他要工作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工作里边，帮助我们跟他一起来同工，并没有改变神的计划，没有任何是改变神计划的意思，啊，我们仍然是要照着他的意思。所以他是听祷告的意思是说，要回应，首先回应祷告的人，告诉他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另外呢，你要参与我的工作，同时呢，我要调整你的心，看见我的计划是怎么样，你要照着我的计划去做。圣经里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约拿，约拿以前是悖逆的人，对不对？他神要让他去尼尼微，但他就是要去这个跑到他失去，他要逃跑，在海上的时候啊，这个神就起了大风啊，这个船都要翻了，然后他让人家船员把他扔到水里，扔到水里之后他被一条大鱼吞了，三日三夜他是干什么？他不是睡觉，他是在祷告。三日三夜的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真正祷告摸到了神的心意，所以你看他的祷告全部是圣经里的话，全部是圣经里的话，是诗篇里边，很多大部分是出自诗篇，所以他摸到了神的心意，他明白了，哦，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我们摸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对上了这个频率，你对上这个号的时候，所以这个祷告的人就可以被神所用。所以呢，神回应他的祷告，大鱼把他吐出来，吐出来之后，神就让他继续来为神来做工，不是说 OK 你明白了， OK 功课学好了，你拜拜，你可以走，我再去派另外一个人。 No， 我现在可以用你了，因为你以前是不能用的人，你是照自己的意思，今天你明白了我的意思，你要可以参与我的工作了，参与的工作，调整他的心，他就开始去。所以这个就是说听祷告的意思。所以义人的信心呢，可以成为赦免的前提。所以他说照着你的意思哈，这些人我照着你的意思我赦免了他们，可以赦免他们。赦免不代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哦，赦免的意思你仍然还是要为我们地上所犯的罪，我们还是要付代价的。所以赦免的意思不是说没事了，你们去，你再去一趟，或者说OK 没关系，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你们也知道问题了啊，就没事了，而是说人还是要承担犯罪后的后果，仍然是你们要倒闭旷野，你们在地上因着你们曾经没有信心，你们倒闭旷野啊。但是赦免了，你们可以不在现在就死，你们仍然可以经历更多的恩典，其他更多的神的应许。毁灭把管教，把毁灭变成了管教，啊，本来是拿瘟疫要在他们中间毁灭他们的，但是呢，把它改成了漂流，你们仍然可以在旷野中继续来磨练，继续来磨练。这里面呢，唯有就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并没有说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因着有加勒跟约书亚，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的后代才可以一起进去。所以这个加勒跟约书亚实际上是什么？是个得胜者啊！民数记14:24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啊！所以不光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两个人，所以所有的后裔啊，所有的后裔都可以进去，所以他是对他们信心的纪念 啊，加勒唯独加勒啊和约书亚，所以只有他们两个人，只有他们两个人，所以他们的信心神是看得见的，神是看得见他们每个人的。今天我们有没有信心？今天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当苦难来临，当我们度过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看见我们的信心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啊，等一会儿我们也会报告，常常就是说我们缺少的一件事情，生活当中包括我自己很缺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祷告不够，我们教会的祷告不够，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不到我们教会人数的10%啊。所以我们的人不够，我们需要有得胜者，我们需要教会当中有更多的人愿意起来，我们一起为着教会啊，为着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来建立这个信心，就因着他们的信，以色列的后代可以进入了应许之地。不只是加勒跟约书亚这个环境不能够决定我们的结局，我们的心智，神告诉他们说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我这个心智决定了我们的结局。什么样的心智决定我们将来可以，我们怎么做决定我们的结局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的失败是因为我们心智的失败。十个太子所代表的是以色列所有的民，加勒跟约书亚代表着他们自己。因为当这个十个探子回来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哭嚎的，这个抱怨的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真正有信心的只有两个人，只有加勒跟约书亚，所以他们俩代表是他们自己。十个探子代表全体的百姓，他们听见恶信便哀哭抱怨，所以以色列眼中整个的民族，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他们的心态都已经崩溃了，他们的心态都跟从的是那个恐惧，而且这个恐惧会传染。以色列以前开始只有十个人，但这个十个人他们的恐惧蔓延到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整个的百姓都在恐惧里面，所以他们都最后不得进迦南，都要倒闭旷野。只有二人他们不被感染的时候，即使众多人的偏离，他们仍然不被感染。今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持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光是在教会啊，我们在世界，这个世界有很多恐惧的事情，很多的不幸在我们周围，但在这些周围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是能够说作为那个少数能够站立得住的人，还是我们是随波逐流？当一个个的教会挂起了彩虹旗，曾经有一个教会一位弟兄，他曾经跟我们在一起，也都是痛恨这些罪的东西，对于听到这个彩虹旗挂在教会也是非常嗤之以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慢慢慢慢的帐篷渐渐挪移。有一次当我们再说教会这个更越来越多的教会里面挂起了彩虹旗，他一下就翻脸了，你不要这样讲。慢慢慢慢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个世界的恐惧所占据，我们会随从流合污跟他们一起，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能真正做到加勒跟约书亚，我们能够持守。教会中到底什么是得胜者啊？在新约教会的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哪儿？启示录，启示录二章三章讲七个教会，七个教会里边，其中有五个教会神都大大的责备，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所有的教会里边都有讲说得胜的我必如何如何，对不对？写生命册，写他的名字啊，有他的生命的冠冕等等等等。什么是得胜者呢？这些得胜者是在压力、在试探、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仍然能够忠心跟随主的人。得胜者的特征是什么呢？忠心到底，持守真理，胜过我们的老我，胜过我们的自己，专心依靠神。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忠心，能够在神的家中忠心，我们更要在世界上我们能够持守神的道，我们能够让主的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 很多时候会软弱。听到那些逼迫，国内又有多少人被抓了？我们的弟兄，这两天祷告事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啊？我们在祷告给同工发的祷告事项里边，曹三强牧师啊，这是曾经教会在最初建立的时候，他常常来到 CCMC 啊。他的妻子是美国人啊，所以他的孩子也是在美国出生、美国长大，但他一直留着呢中国的护照啊，他一直留着中国的绿卡。他说为了回中国容易啊，他在那边他可以不受拦阻的啊，因为如果他是美国籍，他一旦被这个是签证被取消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回国，他对中国很大的负担啊。后来他在云南那边服侍，他服侍的时候主要的方向是在缅甸滇缅边境，在缅甸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些曾经的这些中国的这个军队啊，这个军队的后代啊，他们在那边回不了中国，他们在那边扎根了啊，缅甸人也不管他们，中国人不管他们，他们却非常的贫苦，他就到那边去，在那边开办学校啊，去那边去传福音，在那些个很边远的地方啊，但是中国大陆啊，最后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抓了。七年，关了七年，他的这个老母亲啊，年纪很大，啊，但是去监狱去探望他的时候，不许去看。七年关了七年之后，他在监狱里面仍然持守，带着监狱里面的人信主，啊，出来之后，并没有还给他护照，把他关在这个家里面软禁，啊，所以他不能够回到美国，不能够与家人团聚。最近，突然传出消息。得了这个膀胱癌晚期，所以我们知道说能够忠心到底的人，持守真理的人，这就是得胜者。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人，神就会看着这样的人，让教会能够一起被提。所以这个得胜者不一定是教会的精英，不一定是说教会真的是某些这个牧师长老执事，得胜者可以是普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属灵的路上，他们能够持守。可能有的牧师、有的长老、有的执事跌倒了，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持守，这是得胜者。但是得胜者不是说他一生就不会有失败的时候，不是说他一生当中就永远做的都是对的，有可能有失败。像这个圣经里面有没有看到？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个失败的这些例子。保罗背上也有一颗刺，没有被除掉。他们可能也有一些难处啊，不一定是个成功人士，但是他们是一个能够持守圣经的、持守主的话的人啊。得胜是教会的顺服、蒙福的桥梁啊。他们不一定是最强的人，但是最忠心的人。在失败当中，他们忠心；在贫穷的里边的时候，他们仍是忠心。在等候没有，好像似乎神没有听祷告的时候，他们也仍然能够忠心；在压力当中，他们也仍然能够得胜。他们不是不会跌倒，但是跌倒之后仍然能够跟随主的人。所以得胜者不是去改变环境，好像让我们这环境改变了，我们就得胜了，我们就好像能够过去了。不是改变环境，而是在仍然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选择神。那失败的代价对于以色列的百姓来讲是什么呢？当神的恩典成为一个廉价的消费品的时候，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他们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个神迹奇事，但是试探，在旷野的试探，他们十次的这样的一个失败，红海面前他们害怕惧怕不敢前行，在马拉苦水的时候他们抱怨，在逊的旷野没有食物的时候他们也是在抱怨啊。当这个马拿赐给他们马拿的时候，他们告诉他们说每天当拿每天的马拿，但是他们仍然要把这个偷偷的要把那个马拿带过夜啊。当安息日的时候也要出去寻找马拿，利非定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又抱怨，当没有以色列这个摩西在山顶上的40天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是去立了金牛犊，在他被拉的时候又莫名其妙的发怨言，当没有这个肉的时候他们又要去发怨言，当这个探子进迦南回来的时候仍然在发难，十次背逆神，在十次的试探当中都是失败的。 所以人在贪恋肉体的面前失去了敬畏和感恩的心。诱惑试探面前，常常我们也有这样的光景。诱惑试探面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持守得住，能不能够真正的有敬畏的心，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为寻求埃及地的安逸，他们失去了进应许地的资格，所以神要告诉他们说要倒闭旷野，第一代不得进入旷野之地，20岁以上发怨言的必倒闭旷野。20岁以上他们是成人了，所以啊，只有孩子，他们的孩子20岁以下的人，所以在过了再过38年啊，所以这些人他们50几岁的时候啊，这个50几岁以下的人，他们才得以进去，啊，剩下的人都能够没有活过那个时候，罪可以得赦了啊，他们可以当时不必当时就会的这个，但是这个地上所受的这个后果是不能被撤回的，啊，他们罪在神面前的罪被赦免了，但是他们仍然要在旷野漂流，旷野漂了多少呢？40年。40天，他们进去了40天，但是要漂流40年，对应的是一天抵了一年，啊，所以神的这个人的拒绝，神让他们停留在原地。所以你如果我们看到那个地图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他们到了这个加底斯，马上就要进迦南地了，已经眼看就要进去了，啊，但是他们怎么样，在旷野翻回头来绕行，绕行了多久呢？绕行了38年。啊，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已经有一年多，快一年半，绕行了38年以后又回到加底斯，他们再进去的时候又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进去，所以他们真正进去走的路程是2年的时间，有38年都在那绕行，在那停留在原地，目的是什么？他们倒闭了旷野，10个报恶信的探子立刻遭瘟疫就死掉了，啊，信心啊，让他们这10个探子，他们带来的一个恶果，使得以色列百姓都没有能够要倒闭旷野，所以他们就在这里。百姓虽然后悔了，但没有悔改。表面上他们觉得是好像是悔改了，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补救，他们没有真正的有这样一个悔改的心。所以在这个之后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呢？他们却擅赶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尔玛。所以他们知道他们错了，但是他们用一个自己的行为想去补救这个错误。他们说啊，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错了，我们想去再想进去，要上山击败这个迦南人，但是这时候摩西说，神的审判已经定了，你们就不得上去，约柜也没有上去，摩西也没有上去，但这些人他们不甘愿，他们仍然想去，他们上山去，结果他们众多的人被少量的迦南人打败了。这是一个迟来的顺服啊！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最后好像听了神的话就顺服了，但是摩西警告他们说，因为你们没有神的同在，你们会失败的。所以顺服呢，不是关注在那件事情上，我们到底后来有没有去做啊，代表我们的顺服，而是有没有神的同在。你已经失败了，所以神不跟他同在，所以他们再想上去最后还是失败，任意他们任意行动是没有属灵权柄的带领，所以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啊，最后他们是一个惨败收场的一个结局。他们拒绝进去，本来他们是拒绝进去，现在呢他们是硬要上去啊，神不让他们上去，他们硬要上去。没有神同在的热心是危险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服事当中的时候，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今天所做的有没有神的应许，我们有没有在活在神的这个服事当中。所以呢，不是因为神多么这个，因为敌人强大，而是因为神没有应许我们啊，所以我们所做的，我们的热心，所以常常有的时候达不到真正的效果，这个是我们需要检讨，需要重新认识的。所以早一步是骄傲，你骄傲你觉得自己这个什么了不行了，晚一步是任性，你还想去做，那是任性，所以不按照神的时间，最后的结局就是失败。所以百姓的事还是硬上去还是失败。所以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漂流这个38年，目的是什么呢？罗马书6章6节告诉我们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这38年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慢慢他们要脱去旧人， 要披上新人，要一个新的面貌才能进迦南。他们在旧人当中，他们的结局是死，所以旧人的特点是不顺服，十次试探神都失败了。以色列因恶性而害怕进了迦南，而且呢又是不依靠神，擅自出击，遭到了击杀。旧人的死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死。旧人的结局就是死啊，就是要让我们罪身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旧人要结局就要在死在那里。所以旧人要面临着被审判，要在倒闭旷野，同时要告诉我们要担当他们的淫行，不是他们真正犯了这个淫乱的罪，而是他们的心犯了淫行，去偏离跟从埃及的这个其他的神，他们想回埃及去，不专心的跟随神。所以罪身要被灭绝啊，对付我们里面的罪的权势和习性，所以他们一定都是要被成人，都是发怨言的这帮人要倒闭旷野啊。我们这个新的人是不能再做罪的奴仆，不顺从的罪和罪的欲望要被消除啊，要被灭绝啊，不能够再放纵肉体和私欲，要从罪中要得释放。以色列人在旷野一共走了42站，我们今天把前面第一个14站讲完了，是14、14、14，三个14，我们想到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也是14、14、14，圣经里面啊提到这个三个十四啊，在这里，所以我们第一个14是讲到我们旧人的生命，第二个14就是要在旷野地漂流38年，也有14站。那个14站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对付自己的罪，是新旧交替的14年。最后进迦南的地又有十四站，那个14站是真正要一个新人的面貌，我们要去准备进入迦南。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借着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42站的经历，主要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在思想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侍奉当中，我们需要如何来对付我们里面的罪，对付我们的眼光啊，让我们真实的主要从这个外面的环境上，主要我们又能够定睛在主你自己的啊这个生命当中，主要定在你的荣耀里面，主要让我们真实的能够做教会的得胜者，就像摩西为百姓代求，就像迦勒跟约书亚，他们因着信心可以带领着以色列的百姓的后代能够进入到那应许之地。今天我们就求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各样的信心，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得胜者，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常常注目在你的身上，对付我们里面一切的老我，我们自己的罪，对吧？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